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啊，你来听圣约神学入门就来对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啊，我呢也立志要把它讲得简单一点啊，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好多小孩子，所以呢，哪怕你从来没有听过，啊，这三天呢，也希望你能坚持听到最后，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啊。啊，我们在讨论说要到这个三亚哪里玩，其实我觉得哪里也没有圣经的风景壮丽。当你真的学了圣约神学，再看圣经就不一样了，它就不再是一处又一处的经文，一下子合成一个整体啊，那一个感受是何等的美好啊！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这三天。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是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光照引导，给我们悟性，也给我们灵里的长进。愿你做我们的保惠师，做我们的引导者。愿你真理护庇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圣约神学能够借着这一个视角读圣经，回到你的话。愿你引导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呢先讲前言哈，我讲的稍微慢一点。我们尽管有这个材料，但是呢，这个材料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呢我就讲的慢一点，宁可哈，大家呢来回到这一个材料的核心的内容。我们先看前言。为何要学？为何要学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要讲的前言啊。为什么要学圣约神学入门啊？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这不只是一门课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学可以更好的读经。所以呢有三个重要的理由哈。第一，圣经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圣经成为整体，所以你要学圣约神学入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圣经就被称为一本书两个约，是不是？然后呢旧约和新约。那因此呢它为什么叫旧约呢？为什么又叫新约呢？所以你需要学了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去山上旅游，然后你在往山上走的时候看见风景很好看啊，这里有一个小湖，这里有一片小树林，但是呢因为你要快速的往山上走，你坐着一个游览车，这个车呢会开得很快，所以你对这座山的整体的风貌不一定特别了解，你就只是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是不是？但是呢等到这一个游览车把你带到山顶，你站在山顶往下边看，把整个你的路线全都看清楚，然后你原来的那些片段突然连成一个整体，这种感觉好不好？非常好啊！学了圣约神学入门，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呢，以前我们读经的时候是，哎，这里有一点感动，有一点亮光，那里也有一点，但是这些怎么串在一起呢？还有呢，我们读是66卷，这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它怎么合成一起，怎么成为一本书？我们就需要来借着圣约神学把它合成一个整体。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也知道哈， 这一个不失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如果真的要知道庐山的真面目，你需要到山顶上去，不要只在山半腰，也不要只是盯着一个小地方看，而是要有一个整体视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后呢，杜甫也写过一首《望岳》，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怎么样？众山小。”对，学了圣约神学就会这种感受。会当凌绝顶，啥时候到了顶峰，然后再看，所有的山就连成一个整体了，就不只是在山里边转，乃是呢有了一个整体的眼光。所以王昌龄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都在鼓励我们要有一个整体观，不只是要见林，不只是要见树，更要见林啊！要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所以，当我们读了、学了圣约神学之后，我们就会看见圣经怎么样连成一个整体，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透过学习可以看到圣经它突出的主题是怎么样发展的。圣经主题的发展，圣经的主题的发展，圣经主题的发展，我们都承认圣经是一本救赎的书啊，那上面也写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是一个圣经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了世人。但问题是，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有的人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会跟我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他怎么样跟我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旧约那个时候没有十字架呀，那么旧约的时候人是怎么得救的呢？他怎么又跟十字架有关系呢？啊，那所有这一切你都要看到圣经这个救赎的主题，圣经的救赎的主题它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样从一颗种子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以至于它的树荫也到了这个教堂，是吧？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翅膀的荫下，耶稣基督的这个树荫之下。所以呢，这个圣约神学就让我们看到救赎的主题怎么样在圣经中来发展，也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只是散乱的一本书，乃是上帝感动人写的一本书啊，整体的一本书。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而且在这个方面，圣经的主题的发展它是一个过程，跟我们也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啊，他的观念中一直认为旧约中没有教会，这也是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好多时候都认为旧约中没有教会。但是呢，他在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哈，是叫巴文克的一个我们合理的信仰，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啊，这个巴文克呢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神学家。他呢是在一个自由派的大学里边读书，那么他的好多老师啊是不信主的，但是呢他却成了这个真正的圣经神学的和我们福音派的一员大将啊，后来跟整个自由派不信派做斗争，所以就成了20世纪最有名的一位神学家。他是一位荷兰的 神学家啊，叫巴文克。那么巴文克呢，写了这个《我们合理的信仰》。那一个弟兄呢，在中国做出版，他就想让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在出版的时候，他在做校对啊，里边这个巴文克就说：“旧约有教会啊。”他一看这个观念，他说：“旧约怎么会有教会呢？教会不是五旬节的时候才有了吗？啊，难道这个大神学家错了吗？”所以你看啊，这个旧约中这个以色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旧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呢，这个弟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就自己去请教别人啊，然后呢也去看书，结果后来他终于发现呢，原来我们在旧约中是可以看到一个上帝立约的群体，而教会呢恰恰就是一个立约的群体。所以呢，在旧约中有以色列，那新约中有教会，它两个是有关系的。否则我们干嘛要读呢三分之二的圣经呢？如果上帝跟以色列的交往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干嘛要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你今天讲给你的孩子讲了很多上帝跟以色列交往的故事，那孩子就会问你啊，说这不都是旧约，都是跟以色列的交往吗？以色列不早就废了吗？那因此我们只需要读这三分之一就行了，干嘛还要看旧约的圣经故事呢？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些所谓的道德教训吗？所以新约的作者不是这么看的。当你去看新约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吧？那请问保罗心目中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旧约圣经啊，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集合成一本书，还没有写完。所以你看保罗心目中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就是指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不是？那当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海港城市，有20多万人，是一个希腊文化影响的城市，然后呢他对着他们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是不是？在讲旷野故事的时候，然后呢保罗就说，圣经都是为我们今天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今天而写下来的。那因此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它不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然后呢但是保罗给他们讲以色列的历史，讲旷野的历史，然后讲了以色列的历史旷野的历史之后，保罗就说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是为了我们今天写的，是不是？因此呢新约在看旧约的时候并没有认为旧约废了。我们读经呢不能只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圣经，我们还要有全本的圣经。所以为了来看他们怎么连在一起，为了看以色列跟教会的关系，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全本圣经，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借着圣约神学才可以理解神人关系中的互动，理解神人关系中的互动，神人神和人啊关系互动。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呢咱们基督教呢叫基督教，基督是咱们的中保，然后呢跟别的宗教不一样，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别的宗教我们一般叫异教啊，所有的异教和文化他们往往缺少中保的观念啊，然后呢 很多人相信啊，哎，我自己就可以跟神交往。尤其是现在有一种叫新纪元，你就不管他是啥名词，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当我坐下来想的时候，我想想想想想，最后我就能知道神的意思啊。然后很多人就去找这个神汉巫婆，是吧，想着来知道神的意思。有的人透过那些灵媒，透过那些算命，也想知道神的意思。还有的人就干脆说，我自己就能变成神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很畅销这种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想，有的借助一个水晶球哈、然后最后你就不断扩大，不断提高，不断飞升，到最后就变成神了。那么中国的文化中也一直有一个人神的观念，就是呢，人是可以变成神，人神我们叫啊，或者你不叫人神，我们叫神话的观念，是吧？或者叫圣化，是吧？这种观念都有啊。你像中国过年的时候常常有祭祖，为什么祭祖？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都变成神了，就配得大家的敬拜。然后我们到中国各地去旅游，就会看见有很多关公庙，对吧？为什么要给关公烧香呢？因为大家说关公死了之后就变成神了。就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在异教中是很畅销的，就是人是可以变成神。然后呢，或者说用高雅的说法，人人可以圣化，可以成圣啊。这个儒家说，这个人人可以成尧舜，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啊。然后佛教也说，人人都可以成佛，连狗都有佛性啊。每一个人，甚至连每一个狗都可以变成佛。所以这种观念就是一个叫人性，他不需要中保，他自己修炼，哎，他自己圣化，到最后有一天就变成神了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多人盼着赶紧死掉呢？死了不就变成神了吗？是吧？他不会认为他下地狱，是吧？他觉得我是好人，所以死了之后就变成神了。然后这种人神神化圣化的观念，他没有一个中保的观念，因此呢，他在理解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靠着他自己，靠着他的参悟，靠着他的修炼，靠着他的行为，到最后他就到那个所谓的神的境界。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是正好跟这种观念完全相反。我们认为这都是错误的。为什么都是错误的？因为人是罪人，人的心已经完全败坏了。耶稣说，人心里边就发出恶念、苟合、凶杀、奸淫，这一切并不是从外边来的，乃是从里边出来的。所以呢，中国人认为说是环境把人搞坏了，但是呢，圣经认为你的心本来就已经受到罪的玷污，那个败坏呢是从我们里边出来的。所以呢，并不只是你去所谓的换一个环境就变好了啊。我们中国古人有这个叫孟母三迁，是吧？孟母啊，就是孟子的母亲迁了三次家。为什么孟子的母亲迁了三次家？就是怕孟子受到不好的环境的熏陶和影响。那么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呢，透过好的环境让你里边的善激发出来，你就可以立地成善，你也可以真正的成圣。但是呢，这不是咱们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说，神是神，人是人，哪怕将来你得救了，到了天堂，你会不会变成神呢？不会的哈，记住这一点哈，就是人永远变不成神，人永远都只是人，啊，你不可能变成神啊。所以哪怕将来你见到了耶稣基督啊，你这个真的信耶稣基督，见到耶稣基督，也 不代表说你将来与神联合到一个你就变成了神，我们没有这种观念。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绝对真理，我们人呢是相对暂时的一个存在，在这个肉体中，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我们是相对的。那我们这个怎么跟造物主，跟这个绝对的永恒的存在交往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啊！我们人呢又受到罪的影响，又是被造物，这两方面就已经限制了我们与神真正的交往，我们不能凭着自己与神交往。所以圣经上说神和人交往必须得透过中保啊，中保。这个中保呢就是一个桥梁，只有借着这个桥梁我们才能够与神交往。而上帝为什么要透过中保让人跟他交往呢？就是因为中保的背后是有一个约。你想中保的含义是什么？中保的含义就是立约的双方有个中间人吗？如果没有立约，你何必叫他中保呢？所以中保就意味着原来是一个约。那因此上帝跟我们交往是根据约跟我们交往，是根据中保与我们交往，因此是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交往啊。那因此当你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尽管你用的是中保没用约，但实际上也是一个约的观念。那么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诸位说，我们基督教之所以叫基督教，是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中保，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与神交往。而神呢特别重视约，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约是非常重要的，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可以透过圣经几个小故事来看一下这个约是何等的重要啊！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看耶利米书35章，耶利米书35章，耶利米书35章。耶利米书35啊，耶利米书35。好，在耶利米书35章中啊，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利甲族是吧，然后呢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押进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1-11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押进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尼西巴雅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瑟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以及打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房屋，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楚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好，在这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事儿啊，就是这个上帝吩咐耶利米呢，然后呢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然后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但是呢他们不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先祖有教训，而这个教训呢，你再看下边，我们就不仔细来看了哈，就是这个先祖的教训是以约的方式传下来的，就是我们跟上帝立了约，我们不喝酒，同时呢我们的后代子孙，因为我们的祖先代表我们立了约，所以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在现场跟上帝立约，但是我们都愿意在这个约中，都愿意在这个约中。所以你想一下，这个对他们来说多么难啊！周围的人都建房屋，都这个有买种子、种地、种葡萄，但是呢，他们却一直不喝酒，也不盖房、不撒种、不栽种葡萄园，一生的年日都住帐篷，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当然你住帐篷住一天两天很好玩啊，你这一辈子一生都住帐篷，而且别人都有房子，都有葡萄园啊，而你自己要永远过这样一种生活啊，那个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愿意遵守这个约定啊，遵守这个约定，结果上帝就奖励他们，然后呢也特别表扬他们，真的让他们得到祝福。在后边有哈，在十八节你可以看哈，十八节到最后，十八节到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十八节往后。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就是他们家的人永远不缺人，成为神殿中的服侍者，他们家的人特别的蒙神悦纳，成为神重用的器皿，也特别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对这一个约的重视，而这个约，上帝在对耶利米讲话的时候说，还只是一个祖先有感动跟上帝立的约，还不是上帝跟人立的约啊。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跟人立约，那个约是何等神圣，那因此是更加的神圣和伟大。那我们呢再从另一个例子来看哈，上帝如何器重这个约，让我们来看在神人的关系中，上帝是愿意透过约的方式跟 跟人交往。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跟畸变立约啊，畸变，以色列人跟畸变立约啊，畸变是吧？畸变啊，跟畸变人立约。你可以看约书亚记九章，约书亚记九章，这个九章他们是用了一个诡计跟人立约，是不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我们看九章的这个三到六节就可以了啊，九章三到六节，约书亚记翻到了吗？九章三到六节哈，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皮带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好，在这里就是基变欺骗以色列人，后来呢就立了这一个约。结果呢，后来到了十章六节，后来基变人被这一个别的王欺负，他们呢就来向以色列人求救。十章六节我们一起念，基变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帮助我，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那因此呢，约书亚就派兵丁去保护基变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他立约了，尽管这个约是被骗跟他们立的，但是这个约在神的眼中仍然有效，因为神是透过约跟人交往，也要让人透过约跟别人交往，这是一个圣经一贯提到的。那因此呢，到了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我们看一到九节，二十一章一到九节哈，我们再一起念。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变人，原来这基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变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是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称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救艾希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莫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身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在这里我们看见过了好多年了，然后呢，扫罗这个突然所谓的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其实是错误的热心，是吧？他杀基遍人，他觉得过去你欺骗我们，我们呢没有能力来杀你们，那现在呢我有能力了，我就要杀死你们。所以他杀了基遍人之后呢，这个上帝就惩罚以色列，让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结果后来呢，他们就这个大卫呢就问啊，怎么样才能平息呢？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们说，要这个赎这罪，就是要把扫罗的后代中的七个扫罗的孩子啊，七个交出来，子孙七人交出来，然后呢为这个来补偿。结果呢，大卫呢，因为他也跟约拿丹立过约，是不是？所以他就重视他跟约拿丹的立约，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把约拿丹的这个儿子米非波设交出来，他就不交啊。结果交了另外七个，结果呢，这个那七个人就被杀死了。这是一个圣经里一贯的原则啊，就是哪怕是一个被欺骗立的约，你看上帝都这么看重啊。这个所以我们跟现在的民法甚至都不太一样啊。现在的民法我问过律师，他们说这个如果是被骗立的，是吧，这个我不了解实情，被骗立了这个约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宣布无效的。但是圣经不这样的啊，圣经说你就是被骗立了你也要遵守。哇，这个厉害，就是我被一个人骗了，跟他结婚了，然后这个婚约有效不有效？有效，哪怕他是不信的，有效不有效？有效，有效到什么程度呢？你想一下，耶稣讲的，除非是犯了淫乱，是不是？淫乱就是破坏了约吗？因为那个性的关系代表约，那因此除非淫乱的缘故离婚，否则这个婚姻在神的眼中离婚无效。因为耶稣说他如果再娶或者再嫁，就是等于犯了奸淫。那为什么他会犯奸淫呢？就是因为那个离婚的关系在神的眼中没有解除，哪怕是政府给了他离婚证书，他只要违反了圣经给出的那个原则，就是这个淫乱的缘故，是吧，他不是淫乱的缘故离婚了，那么圣经神的眼中还认为他没离婚，因为他再娶或者再嫁就是犯淫乱，这是耶稣讲的，是不是？那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约在神的眼中何等重要啊，重要的一个甚至是被骗立的都要去遵守。因为呢，神是一个透过约跟人交往的神，他也要让人透过约跟别人交往。所以你现在抓紧想想，你跟别人说过什么话，说话要算话，是不是？因为这个话本身就代表了某一种程度上的约定。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是非常重的话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本性，神特别要保护这个人用话语表达意义和真相，那么神也特别要让他的百姓 在话语和约定上要这个守诚信啊。那上帝呢，本来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一切都使得我们要理解神人关系的互动是透过约的方式，那这也奠定了我们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要透过约跟人来交往。好，那我们来这个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为何要学圣约神学。因为第一，借着圣约神学，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成为一个整体。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在山脚下只能看一块一块的，到了山顶就可以把整个山的风景都看清楚了。那圣约神学无疑就是这样的一张全景图，让我们把全本圣经连成一个整体。这不是我们人为发明的，因为圣经本来就叫旧约新约啊，旧新约全书，所以呢这是合乎圣经本来的这个性质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理解圣经的救赎的主题，它重要到什么程度，还有它是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一个小小的种子，后来到了启示录的那一棵生命之树，它是怎么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样一个过程在发展的，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机体，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个圣约，就是它的诸约怎么样，这个后约饱含前约，前约预言后约，然后到最后诸约成为一约，在这种多中见一中来看见圣经的合一，它的突出的主题的发展。然后第三个，我们特别息息相关的，不只是要学圣经，也要来理解我们与人关系的基础，更要理解神人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理解神人关系中的互动，就是我们来理解上帝如何透过约跟人交往，我们怎么样也守约，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一个守约的人啊。这是我们所特别来讲的这个为什么要学。那我们中国人来学这个圣约神学入门有几个困难，我也简单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要学圣约神学入门有三个困难啊。我们看看怎么样来求神帮助我们来这个解决这个困难啊，求神来带领。第二，困难所在，困难之所在啊，困难之所在，困难之所在，第一个呢就是啊，我们的中国文化叫熟人文化啊，或者叫熟人社会。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障碍，我们很难理解契约文化。就是中国人做事靠的是走后门找关系，是吧？然后中国人最大的资源叫有人，是吧？啊，我们在哪里有人啊，这个能说得上话，这个呢我们是靠这个啊。所以中国的文化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去找关系啊，怎么样找人啊，我们说多一个人多一条门路，是不是啊？然后呢怎么样去找门子，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文化的特色。然后这个文化的特色从古到今一脉相承啊。这个你看水浒传的时候就会看见这个梁山上的好汉为了受招安，他们也去找关系。他们怎么找关系啊？我考考你们啊，水浒传，水浒传的诸位英雄为了要这个受招安，是吧？他们要进京找关系，是怎么找关系的？ 对，到妓院中去，因为他们打听到这个皇帝喜欢逛妓院，所以就找到了当时的名妓，叫李师师，是吧？李师师哈。然后他们研究了好久，李师师喜欢什么，然后让燕青怎么样去投其所好，然后呢，再透过这个门路，到最后找到皇帝。哇，中国人这个关系学，这个学的太炉火纯青啊，这个真的这个学到了这么厉害的地步。那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是熟悉这种文化，但是呢，圣经强调的是在约中来交往。那么当我们一约中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人情了，我们呢就不喜欢讲约，不喜欢讲约。所以这个受圣经的影响，西方的社会呢，它的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契约文化，他们一般叫契约社会，就是只要立了约，你根据才能去做事儿，他不会看你的门路和关系，这是影响西方的。而这个影响的点从哪里来？是从圣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契约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理解圣经中讲到的约，我们无形中总会觉得一讲约，上帝跟我们讲约，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上帝的爱就仿佛不那么纯粹了，啊，我们就觉得仿佛跟神的爱就打了折扣，就打了折扣，啊，一个我们中国人呢也喜欢这个讲诺，是吧？我们这个承诺是可以，但是你说白纸黑字非得写下来，我们就觉得这就俗了。啊，这个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觉得这个啊，非得靠白纸黑字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学的一个困难。因此，我们的这个人伦和文化需要被圣化，需要被圣化啊。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一个啊，圣经中他们的这种人伦的关系也需要被圣化，能够呢以神的心为心啊。比如说在旧约中，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乱成了神的敌人，那这个时候大卫就被圣灵感动，他的感情圣化，求神败坏亚沙龙，就写下了诗篇第三篇。你可以看诗篇第三篇啊，他那个体现得非常清楚。诗篇第三篇，你注意他的小字，诗篇第三篇，啊，小字我们一起念一下。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这很清楚啊，这个不需要你考证，他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而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竟然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他求神要做他的盾牌和荣耀，那也求神来打敌人的腮骨，敲恶人的牙齿。那上帝有没有听大卫的祷告呢？有没有听？听了啊，就让亚沙龙败坏了，就让亚沙龙失败了。但问题是，你别忘了，大卫是一个父亲。如果是中国，一个中国的爸爸会这么祷告吗？不会吧。就是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是绝对难以理解。所以大卫也有他的软弱，他就听说他儿子哭死了，他就在那边哭，是不是？我儿亚沙龙，亚沙龙，我儿五个我儿，不断的在哭，是不是？结果后来谁说了他一顿？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约雅， 约雅去骂了他一顿，是不是？也不叫骂了，说了他一顿，说你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死了，你的儿子活着，你就高兴，是不是？结果大卫就收起眼泪，走到城楼，然后来招待接见那些杀死他儿子的军队。你想他心如刀绞，但是呢，他听神的话，被神怎么样圣化，这个感情就被圣化。所以这种情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是不会做出来的，是吧？中国人是过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嘛，是不是？这个你让神把儿子给杀了，因为他是神的敌人，哇，那这个我们就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啊。但问题是，这是圣经白纸黑字记下了，让我们来知道啊，知道这个亚沙龙是一个悖约顽梗，所以呢他就要受到悖约的诅咒和惩罚啊。而上帝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非常大的困难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文化的障碍，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你看在新约中，主耶稣的妈妈跟他的弟弟妹妹来找他，耶稣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啊，就这种话在我们听来也是觉得非常刺耳，但是呢，耶稣就要以神的关系为根本来扭转一切人伦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血统血缘的关系上，但是呢，主耶稣却要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根本，回到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来看，哎，你也看见它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障碍。那么第二个障碍呢，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呢是这个有一个时代论，中国教会的时代论。哎，你就不要管时代论的障碍啊。这个时代，你就不要管这个名词啥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以色列绝对不同于新约的教会，所以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上帝跟他的百姓有两套交往的方式，在旧约呢是用律法的方式，你若行这事就必因此活着，是透过这个方式，但是到了新约呢，你若信就必因此活着，变了啊。所以这是一种表面看来很简单解释圣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咱们中国教会深入人心啊，深入人心，以至于呢，我们就用律法恩典对立，以色列跟教会对立，这就是时代论，时代论啊。然后时代论当然往后还有千禧年，这个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中国教会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所以是非常困难啊。那么第三个障碍就是中国教会有一个反神学的障碍。有的人说什么圣约神学，圣经中没有这四个字，他不敢说没有圣约啊，他说没有圣约神学。但问题是圣经中有三一神论吗？也没有啊。那你接受不接受三一呢？不接受不接受三一论？都接受啊，我们都接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那么三位一体没有这个概念，但圣经中找不到三位一体，但是呢我们都接受三位一体。那因此这个圣约神学，尽管这四个字你在圣经找不到，但是呢它是对圣经的概括和总结，我们不能用一个反神学的角度啊，认为呢来只是听一门神学课，不是，我认为这是透过这种神学眼光可以更好的读经，让我们能够把圣经读成一个整体，而且这本来就是圣经写的目的，它本来就是神的一本书，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越过这三重障碍，能够 真的进入到圣约神学。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做一个祷告，休息十分钟。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让我们看见尽管有重重障碍，但是我们信靠你，求你加给我们悟性和亮光，引导我们进入你的亮光和真理。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哈。